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Kira Milas 呢，他是23岁的时候呢，曾经是这个一个游泳的教练哈。那么在夏天的时候指导人们游泳，但是有一次呢，他不晓得为什么在游泳的时候呢，突然游得过猛啊，一下子撞到了那个游泳池的边沿了，结果撞得满头是血，然后牙齿还被碰掉了三颗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别人就打了911的电话，那这时候救护车就来了哈。当时他也懵里懵懂的，觉得哎呀是很疼啊，所以呢上到救护车里头呢，就送到了这个就是大概是在圣地亚哥附近的一个医院里边去哈。离他的工作的地方游泳池呢，只不过不到10个英里，大概就是9英里左右。那没有想到等过了几天之后呢，他收到一个账单，居然这个15分钟的救护车让他要花1772.42块。哈，所以呢他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救护车这个账单。因为以前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要去这个急救室的话，12的话呢，这个是费用是很贵的哈，医疗的费用。但是其实从你家里头或者从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是坐救护车去这个医院的话，那就是贵上加贵了。
当然救护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也知道来救护车比较多的时候是在出车祸的时候，当这个车祸发生了以后呢，有的人伤势比较严重的时候，警察发现这个情况，他会调遣救护车来，不要说救护车，连直升飞机都有可能飞过来。
对，
那么这种时候呢，你掏钱的几率比较低，这个时候因为是保险公司把这个就全包了，尤其是要涉及到诉讼的话呢，就更麻烦。但是基本上呢，这个时候的救护车的费用你可能不用太担心。比如说家里来了抢匪开枪啊什么之类的，这时候救护车来了，或者是在外面发生了一些恐怖袭击，这救护车这你都不用担心啊，是吧？相信这里面都应该是没有费用的问题。但是有一种呢，听起来挺尴尬的一个局面，就是多数的情况下，在救护车里面躺着的那个人不是打电话叫救护车来的人，很多的时候是因为你受了伤，旁边的人看到你受伤，他们打了电话，打了911。
对，这个在车祸的过程当中也是这样的。
对，但是因为这个车祸的过程当中，
因为你有保险嘛，
你出钱的几率比较低啊，你收到这张账单的几率比较低，所以就是以至于很多人多少年来就认为这个
好像是免费的、
啊、这个对是免费的。这个理解呢其实没错，因为多少年以前呢，大概20-30年以前确实是免费的，不应该收费。原因是这个钱是由纳税人摊，纳税人是不是100%的愿意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推断将近90%的人会同意。因为你有一个简单的道理，今天是他，明天可能是我呀，对不
对，
这东西天有不测风云，咱们还是说吧，这个钱这大家在一个集体在一个社会当中生活，互相照应点没问题。所以这个我相信大家不会反对，就是说救护车的钱是由大家摊的，是由这个社会上纳税人摊的，这个谁坐上救护车谁别出钱，这是应该的。但是到了今天呢，尤其是现在在谈论全民健保这个话题的时候，救护车的费用现在被人们给挖出来了。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这个救护车的费用，这里面有多少很复杂的学问，就是为什么会从原来的免费到今天的这个样子。
对，以前免费呢，主要是这算是市政服务的一部分，提供给居民服务的一部分啊，所以呢基本上都是按政府的这个操作的要求来操作的。你想政府的要派出这个救护车，那他不能收钱，当然他不收钱也不是不出钱，他出钱，但政府的钱不是老百姓的吧，纳税人的钱，所以那个时候是纳税人出钱，我们就不需要再单独的付钱了。可是后来呢，在20-30年之前吧，这个救护车这个整个的这个运作的系统变成企业化了，也就是说私营化了，有很多有一部分还是在消防局，有一部分是医院里边的，还有一部分是就是他跟医院也，他也不是医院也不是消防局的，他就是专门的救护车公司，你打电话去他就派车去哈，当然车上有不同的这个专业的医务人员，那么这个就涉及到这个医务人员的训练的问题了。如果要是这个医务人员，他当然这不只是一个哈，一般是一组2-3个人，如果要是这个医务人员他受的训练这个是可以在路上进行急救的，比如说有心脏病的病人，他马上到了以后可以进行急救抢救，然后再把他火速的送到附近的医院里边去，这个急诊室里头去进行救治的话， 那这个费用就会比较贵，要贵于那些只能给你进行一个伤口包扎，不进行任何处理的，要比那个要贵。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这个费用的问题。那当然，现在的这个救护车的费用，有的时候呢，它是你有医疗保险，它可以 cover 一部分，但是有的医疗保险是要你付一个自付额的，有的是100块钱，有的是200块钱，要端看你这个医疗保险的这个计划是怎么样。但是如果你要是没有医疗保险的话，那这个费用可就了不得了，这个费用大概是个天价哈，这个有可能是几千。据说有的时候上万呢，
当然也有可能是零，这个时候就是看你怎么跟这个公司来讨价还价。为什么这里面存在这个讨价还价的问题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当街上开过一辆救护车的时候，你根本不知道这救护车是谁的，是私营的呢，还是市政府的，还是哪些医院，还是消防队的，这是哪儿的这个救护车，你搞不清楚啊。你先坐上去以后再说，接下来等账单。凡是在美国看过病的人，这个病可以是家庭医生，可以是看牙医，还或者是任何的跟这个医生打交道的人，大概也都知道，这里面实际上存在着两个价钱，这两个价钱差的是天壤之别，一个叫保险公司的价钱，一个叫你自己出的价钱。有的时候呢，你会被直接问到，这是你自费啊，还是保险呢？对吧？
对。
当你说保险的时候，他说1000，你说自费的时候100，完全有可能差出10倍来。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于是你就会自然的想说，这不对啊，这个什么东西都有个价格，为什么这东西的价格差的这么大？就拿这个救护车来说，你必须得理解，这个里面开救护车的那个人不是坏人，保险公司也不是坏人，那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救护车来救你的时候，多数的时候他收不到钱呢。就是当你没有保险的时候，你是一个自费出的时候，他收不到这个钱，所以一旦能收到的话，他要加倍的从保险公司那边要这个钱。急救车公司他们所能收到的钱是他们开出的账单的30%，就是他每向外开出100块钱，他只能收回30块钱来。所以他碰到保险公司可不是要多要吗？那保险公司知道不知道他们玩这个把戏呢？保险公司清楚的一塌糊涂。所以你要是对这个看病啊，看什么牙医什么这些有经验的话，你就会知道多数的情况你报上去的他也不同意，他也给你打回来，然后最后呢一来一往他商量出一个中间的价格来。那稍等会儿我们来看看现在在奥巴马这个健保的环境之下，救护车这个问题有一些什么值得研究的学问。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救护车啊，这个救护车的收费呢现在很高哈，所以呢人们就不太了解到底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根据在过去的20-30年的变迁啊、改革啊，做出的这个变化啊。那么以前是政府所这个就是他们所掌管的或者是派出的，所以呢这个是纳税人出钱。但后来企业化以后呢，现在逐渐的就开始从这个病患的身上来收钱了。那这个收的费用是非常的高的哈。具体的费用呢没有一个太多的统计数字，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Medicare 是有数字的，因为他付出的每一个账单他大概都清楚哈。所以呢Medicare 我们都知道，这是联邦政府给这个老年人退休的人提供的一种医疗保险哈。那他的这个数字显示出来呢，是从2002年到2012年啊，这个涨了3倍。也就是说2002年的时候是光是救护车的费用他们支出是20亿元，到去年的时候变60亿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高的，当然他们是有一个固定的支付的标准的，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情况，他付这个救护车呢是从289块钱最低到481块钱最高啊，所以呢他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范围远远低于那个救护车公司开给任何人的这个发票的这个数额。
意思就是救护车公司他不愿意接这种病人了。
对，他就接得少。
对，但是当然你不愿意接是一回事，但你也不能说因为这个费用问题你就不过来。于是呢，这个里面就产生了诈欺的行为。我不知道他这个诈欺是用什么形式，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呢，就是去年有两个救护车公司被告了，而且被告了以后呢，他们也认罪了，蒙受了巨额的罚款，就是因为他们诈欺这个 Medicare。他这个诈欺的方法大概就是 频繁的叫，频繁的使用，
对，
因为他没办法在价钱上啊来榨取这个保险公司，所以呢 ，Medicare 他有一个统计，他发现从2002年到2011年，这算10年吧，他们的这个出车的率啊，就是这个急救车公司他们出车的率呢，增长了69%，可是在这10年里面，病人的人数增加呢，只增加7%，这不太成比例，对吧？
对对对，
是病人增加了7%，所谓病人就是老年人嘛，对不对？
对对，
增加了7%，您这救护车的频率怎么出了69%呢？提高了这么大，结果慢慢的查出一些诈欺来。
对，那当然，因为这个里头呢，它是这样子，就是说，它第一，这个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说什么情况它可以使用。救护车啊，第二呢，就是说这路程的远近，它怎么来进行计算，这怎么来计费的，这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所以有的这个救护车呢，就开始收费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哈，而且据说这个差距是非常大的。一般来说，911的这个就是急救的中心啊，他们一听到911电话的时候，不管你是车祸还是有人生病还是什么，他首先要看你住在哪儿或者车祸的地方是在哪儿，然后他主要是在就近来派一个救护车出来，所以你这时候根本不知道这是消防局派出来的，还是医院派出来的，还是私人的这个救护车公司派出来的，而这三家单位派出来的救护车的价钱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比较麻烦的。那当然现在奥巴马的这个平价健保计划推出来以后呢，据说各个保险，不管你是白金的还是黄金的还是白银的不种的这个组合呢，它都包含救护和急救的这个这笔费用，但是也有自付额，救护车和急救室的这个费用，医疗费用它是分开来计算的，也就是说你在急救室如果要是自付额是250块钱的话，你可能这个救护车的自付额恐怕也是250块钱。
对，就是头250你先出，250以上的他负责了。
对，
当然这个呢是奥巴马的这个健保计划当中的叫所谓 silver plans， 就是那个银牌计划。
对，
这个银牌计划是比较低的，上面还有金牌，还有什么
白金
啊？不对，所以你要是买这个比较低的计划的话，你可能就得自付额有250，否则的话，你要买的比较高的话，闹不好就是零了。
嗯，
这个得稍微了解一下，像这个保险的专业人士这方面了解一下，也就是你可能要先对自己做一个判断，你判断你的这个情况需要救护车的可能性有多大，来决定去买哪一种。还有一个呢，可能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哈，实际上说是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你没法控制，一种情况你可以控制。没法控制的就是当救护车来的时候，它上面坐的那个医护人员是什么样的程度的医护，这个决定你的价钱。
对，
刚才讲过，如果这个是一个专家的话，不管是心脏方面的专家还是什么急救方面的专家，那他整个的这个急救服务这价钱就上去了。如果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把你抬上去，然后弄一个什么氧气呼吸器放在你嘴上，他什么也不干的话，这可能会低一点。那原因很简单，就是那个程度比较高的或者比较有专业技能的这些人，人家当年交了学费了是吧？
对，
他在那交学费的时候你没替他交啊，他那么多年在苦熬的时候你没承担他的这些费用，所以现在他是一个高技能的人员，你得支付，这没办法。如果他真的来了，你也没办法。你说你是受过什么教育的？你多少钱？你这么高钱我不上了，那没有可能的，这是你不能控制的。你能控制的一部分，就是很多人大家出于本能的对于亲人的爱戴，有时候会向急救公司提出，我可不可以坐在这车上，对吧？我妈现在躺在这儿，我可不可以坐在这个车上？这是我的亲人，我希望陪着他去医院。注意，这不是100%的，但是有一些时候，当他们答应你的时候，某一些公司，这个价钱一下乘以二，一下就是大幅度的增长。
对，
等你再收到账单的时候，就比他一个人去那要贵很多很多。
对，贵几百块钱吧。
对，
就是说你坐在他的车上，陪着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去医院的话，那你就准备好多付几百块钱的这个车费啊，这个不是免费让你搭乘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你到了一个附近的比如说医院里边看医生，哎呦，你说我这个头疼，这个胸闷，然后发着高烧，医生说，哎呦，你赶快去医院里边去进行检查，可能会有什么问题，那我给你叫个救护车吧。你想，哎，叫就叫吧，反正我的医疗保险可能也 cover， 那时候大概真的也是不太舒服，叫了以后呢， 去到医院里头，后来你就会得到一个账单啊，这个端看路费啊和上面的这个医务人员到底是什么程度的，结果上千块钱的账单大概是跑不掉了。所以你不要认为说他收费太高，但是当时你完全可以打一个，比如说没有生命危险的话，你比如说你对自己的情况很了解的话， 有很多人事后都说，哎呀，当时我不该坐这个救护车，我哪怕坐个这个计程车或者哪怕让谁帮我送去，大概都好于这个坐救护车啊，因为坐救护车之后你才心疼，哎呦，这个救护车账单会这么贵啊。